我们今天在讲另外一种是对因果方面的见解。对因果方面的见解呢，它又可以分为两种，常见的法的地体跟断见不切的地体。这里的常见呢，也包括一般所说到的灵魂说啊、宿命说啊、神创说啊等等，也就是说认为说有个灵魂恒常住的。对于说在灵魂常住或操作方面呢，又这种常见又发展出很多小的体系，比如说认为说灵魂是由神所创造的，然后最后这种灵魂还要归于神，这个就类似于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跟穆斯林、犹太教这些伊斯兰教等等，认为世界是由神所创造的，有个灵魂存在，最后如果是能够信仰神、信仰上帝，那灵魂死了之后将能够往生到天国。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认为说，就刚才我们提到的，灵魂死了之后还会继续在投生，在投生今生跟来世、今生跟前生之间是同样的一个灵魂，一个我在，这种是很常见。还有另外一种也是属于宿命论，也是类似于也可以称为常见。这种宿命论也就是说，一切的人的命运、人的吉凶祸福是由天定的，是不能改变的。这种认为说人都有个命数，人的生命都有个定数在那边，认为说人的一生的走向这个称为命，人的在某一个时间段的吉凶祸福称为运，运气的运。总而言之，就是人的命运是由上天所注定的，这种称为宿命论。那断见呢，又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称为无因见，无因见阿黑都干；另外一种是称为无作用见阿提利亚；还有一种是称为虚无见纳提嘎。这三种称为断见或者称为断灭见。无因见是指这个世间、这个世界是无因无缘而有的，这包括了一些偶然论，因为说我们现在人的吉凶祸福、人的长寿啊、富贫富啊、贵贫富贵贱等等，都是偶然的，都是没有原因的。这种见解、这种见邪见称为无因见，这是从因上来说的。还有另外一种是无作用见，无作用见就是无论你是行善你是作恶，你都没有结果，没有果报。你现在你经常行布施、持戒、禅修也没有用，做只是在做。你现在去杀人、放火、偷盗、奸淫掳掠、奸淫淫都没有果报，都不会产生果报，行善不会上天堂，作恶不会下地狱，因为根本就没有因果，没有天堂地狱，而这种是像无作用见。还有第三种 Natika 虚无见，虚无见就是波无因果的，没有因没有果的，没有过去世，没有未来世，没有三世轮回，没有因果业果法则。这三种见在目前都非常流行，特别是在物质主义泛滥成灾的现在， 很多人都追求物质的享受，追求娱乐，他们都没有因果的观念。因为没有因果的观念，因此现在各种各样的恶行啊，那些诈骗啊、犯罪啊等等，就已经非常普遍了。因为人没有因果的观念，没有因果的约束，所以很多人可以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为所欲为。在种种的邪见当中，这种断见是最严重的。所谓的常见跟有生见还没有这种断见那么严重。这种断见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严重到它类似于无见业。如果一个人固执的执着于断见，认为人死如灯灭，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人死就一了百了。如果一个人固执的坚持这种邪见，到他死的那一刹那都不放弃的话，自称为定邪见。这种定邪见的力量强大到没有任何一种业可以挽转他下生投生到地狱，投生到恶道的命运。因此我们说，在众业，我们以后讲明心路过程的时候讲的众业嘎鲁干嘛，嘎鲁嘎干嘛，就是极重的业，非常重的业。这种业可直接影响到下生，他已经决定他投生到那里了。把这种定邪见的业跟五种五逆罪并排在一起，所以大家不应当有任何的断见，就是不能够波无因果，不能够只是追求物质而认为没有三世。那对于这种呢，我们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分析，就是我们可以分为四种。如果说对于我们偏重于第一种来说呢，我们可以把对于世间跟果是常还是无常分为四种。第一种呢，就世间是无常的；第二是世间是常的；第三，世间是一部分常一部分无常的；第四是世间既无常又非无常的，这是四种见。而对于第二种呢，我们又可以以因果来分，又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呢是无因有果的，就是无因见。无因有果的意思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这些东西都是属于现在已经存在的，但是因为它是没有因的，所以是无因有果，就是一种邪见。第二呢就是有因无果，就是你现在造作种种的恶行，造作种种的善行，只是造它没有任何的果报，所以这个称为有因无果。还有另外呢是无因无果的，是心无见。第四种是邪因邪果，邪因邪果其实也是非常普遍的。举一个例子，中华民族，我们中国人很多认为的，那他们的因果观念其实就是邪因邪果。举个例子啊，因为祖先已经到了阴德，所以能够子孙兴旺，能够考取功名，是不是？这个是中国人很普遍的，古代一直都是这么说，到现在要多点积阴德，你积阴德，你可以荫子孙，是不是？这个是他们认为说，由于我造了这样的因，所带来我的子孙，我现在造了很多阴德，报在子孙，所以认为这种因果关系已经八受限的关系，很邪因因果。还有呢，也是认为说，现在最近好像运不好，家门不顺，然后去问一些神婆、巫婆、神棍，他说你家祖坟可能相不对。他们把现在的命运这些一些遭遇不好归结为祖坟怎么样，或者说你的门开错了，你家里的风水不好，他就把 一些现实方面不好的东西归结为这个是属于风水，或者说小孩生病的哦，你在墙钉里钉了一个钉子，已经把胎神钉到了，所以这种也是属于谐音结果，就是很自然他就把它归结为怎么样，或者说有很多种种的那些可以去吃吉避凶的一些方法，比如在门上挂一个八卦牌啊，或者说在家里面装一个神，然后就能够怎么样，就能够逢凶化吉，你能够吃一些符头，能够挂一张符给你，或者说念一些咒啊，你的病就立刻就会好，或者吃一些什么咒水之类，这些都属于谐音结果，因为它把不是因果关系的东西搭在一起，所以很多那些算命啊占卜啊等等类似都是把一些非因的东西它把它挂在一起，然后看找到其中的某一些似是而非的关联，然后就说这个是这样，这个也是属于对因果方面的邪见，只要你相信它，你认为它是实有的，那这个就是有问题，就相信巫术，相信命八字四柱八字，相信你的相，你的相看你的相，你今生不会发达啊，这些也是属于这样。还有风水，还有比如说阴积阳宅，这些都是属于他就把人的一个人的果报跟这些很机械的把它联系在一起，就是称谐音结果。那还有另外一类的邪见是对于修行方面的，修行方面的又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呢就是称为戒禁起见，戒禁起见巴利的希腊巴的巴拉玛萨，希腊是指遵守一定的行为，巴的它的言行是巴的，巴的的意思就是遵循一定的规范，例行一定的义务的意思。这一类的戒禁起见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只起仪式的，只起仪式的，比如说好像古代的婆罗门教，或者说现代的印度教，他们认为说他们进行种种的仪式能够起业神，能够讨好神，能够得到神的庇佑，所以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仪式，这些仪式呢基本上都是先他们准备很多的祭品，比如说肉啊酥油啊五谷印度叫剔骨啊牛奶啊等等种种，然后他们投入火中，然后在祭祀的过程中他们一面诵经一面唱一些赞颂神的阴德啊，赞颂神的功德啊等等，然后呢再祈求，通过祭祀然后再祈求，希望神能够满足他的一些愿，这类似这样的祭祀在印度现在很普遍，特别是古代我们从经典上看佛陀在世的时候也是很多祭祀，最残酷的称为马祭的，马祭是一个国王才能够实行的，在马祭当中要屠杀很多的畜生，很多的生命，进行大量的大型的祭祀，他们认为说通过对神的赞颂，通过对神的祈祷能够得到神的体验，因此在印度教也各种各样不同职能的神分门别类，生病的有生病只管生病的神，祈福的有祈福的神，打仗胜利的有打仗胜利的神，管生产的有管生产的神，种种各种各样的神五花八门，这是一类认为说通过祭祀能够升天，能够达到梵的一种见解，称为戒定体验。它另外一类是属于苦行， 这类的苦行也是很普遍的。我们的菩萨悉达多，他在成佛之前也行过苦行，行过六年的苦行。当时他就是认为，他就有这样的邪见，他认为说，我要把身体这些体液全部把它排出去，我要禁止一切的欲望，要断绝一切的享受，要用很强的精进来达到解脱。然后他非常努力的修了六年，最后他证明这种苦行是错误的。苦行在长部、中部都有很多经典讲到，五花八门。现在印度也很多苦行僧，有些苦行僧是全身裸体的，不穿衣服，比如说耆那教、尼干达、尼干达，他们就认为说，极端的最高的苦行是放弃一切，所以他们连衣服也放弃。他们有些人甚至说，连饭他们都不吃，他们只吃干的粪便，因为干拉的粪便还有虫，所以他们不吃，他们吃已经干的粪便。有些人就只是吃一些树叶，吃一些草啊。有些人携着狗，有些人携牛，有些人携猪，有些人携鸡，所以这个称为狗行子、牛行子、鸡行子等等很多。有些人就在火旁边烤，有些人就在水里面泡，有些人就拔自己的头发，有些人就断食，就不吃东西，有些人就用火烧自己的身体，种种这些，他们认为通过折磨身体，可以让自己在过去轮回当中所造的这些业报尽快的到来，能够现在受苦了，当这种苦受到尽头，就能够得到解脱。这个是目前还是很流行于印度，特别是耆那教的教法，就称为戒性起见。起就是直起，直起你通过这些行为能够得到解脱。在北传纪事论有一句话能够概括，就是非因即因，非道即道。不是原因的，他执着于这个是原因；不是道，不是修道的，不是修行的方法，他执着于这个修行的方法。这个称为见性起见。这种见解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错误的修行方法，执起以错误的修行方法，或者说认为这样可以达到升天，这样的话可以达到解脱，这样的话可以跟饭合而为一，这种种种在修行方面用错功、用错方法、走错路的这种见解，称为见性起见。那还有一种呢，是乃至到我们现在上座部佛教都存在的一种邪见。这种邪见呢，其实是一种叫做法相。南无安达拉，安达拉依伽。这种邪见往往认为说，现在已经是不能够再通过戒定慧修行了。当然，这种戒不仅仅存在上座部，还在其他的地方还有存在。在这里我们顺便再讲一下上座部佛教对正法的看法，然后再来讲。我们回到就讲到这种见解，根据有些传承认为说，佛陀的教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称为正法时期，第二阶段称为相法时期，第三个阶段称为末法时期。正法时期就是真正的佛法或者纯正的佛法，在南传佛教、上座佛教也有叫萨达玛，萨萨就是 S A B D。H-A-N-N-A， 萨达玛是正确的、真正的佛法。然后接着呢是相法， 像把玛丽叫做三大妈把地图把嘎，这里的像是相像相似似是而非的意思，就正如在法华文记里面自己智子大师说过叫做正法而替物之相法，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正法已经开始有些变换了，有些错误了，有些给人改换了，这个称为相法，就是相似的。然后到了末法呢，就是法已经到了末流了，就把佛陀把我们高达玛伽那摩佛陀的法基本上分成这三个阶段。然后这三个阶段呢，在时期时间上各不相同，不过我们对应于印度的时候呢，基本上这三个时期都在印度发生。第一个时期大概是500年，更早500年，在印度就佛灭之后一直到500年左右，这个称为正法时期。然后呢接着相法又大概是500年，相法那个时候也就是大概从西元前1世纪到西元大概是5-6世纪的时候。然后最后呢印度的佛教走向衰落，又这样大概经过了500-600年，一直到佛教在印度给穆斯林给伊斯兰教完全的毁灭掉。所以这期间一共是1500到600年期间，也可以分为这三个阶段，正法相法跟末法。这个是对于在印度这个整个佛教的发展的流程来说的。但是从我们教法的整个过程来说呢，三个不相信正法5000年，正法5000年，在当然在5000年期间慢慢也是会有相法。为什么说正法5000年呢？因为这里的定义呢跟印度的很严格的正法5000年它还是有区别的。这里的5000年是指只要三藏存在，只要僧团仍然依照戒定慧的次第八圣道的次第仍然修行，在这种意义上来说正法仍然存在。这个又跟好像北传佛教又讲到正法时期呢，就是有教有行有正，相法时期就有教有行无正，到了末法时期呢就是有教无行无正。但是在南传藏传佛教呢就相信正法存在5000年，5000年又可以分5个阶段，每个阶段分为1000年。这个在长部的译注，在相应部的译注跟在真知部的译注以及在律藏的附注里面，萨拉塔提巴尼这些里面都有记载，有说到正法5000年，还有最后佛陀的教法如何变为末法之后消灭的过程。这5000年第一个时期称为巴蒂桑迪萨的时期，就是无碍解的时期。在佛陀的教法的第1000年当中，那个时候的僧团，那个时候的出家人比丘，他们修行还可以证得四无碍解，跟以四无碍解依据的阿拉汉果、阿拉汉道、阿拉汉果，这是第1个千年。第二个千年呢，就叫恰拉皮亚阿拉汉、阿拉汉道，可以拉巴蒂可以得，也就是在第二个千年呢。那个时候如果是通过修行还可以证得六通的阿拉汉。有第三个千年叫做 Devijja Arahanta Lapati， 就是第三个千年可以证得三明的，也就是我们现在佛灭多少年了？对，2551年。因此我们现在是属于第三个千年的阶段。第三个千年在这个时期仍然可以证得阿拉汉果，就正如在特别是在上个世纪跟前个世纪，无论在缅甸或在泰国都有公认的阿拉汉出世。甚至有些我听一位缅甸的比丘说，甚至有一些有神通有六神通的阿拉汉，但是由于这个时期因为已经六神通的过去的，所以他们只能称为三明的，三明解脱的阿拉汉。三明是哪三明呢？第一是宿住自证明，第二是死生自证明，第三是漏尽明。 是现在这个时期，如果大家通过精进的禅修，能够勤修戒定慧，仍然可以证得阿罗汉果，而且可以证得三年解脱的啊。到了第四个千年，那个时候呢，就只能够是属于苏达尼巴禅、尼巴三那。那个时候只能够证得纯观，用纯观的方法来修行和证得阿罗汉果，就是第四个千年。不过现在还有400多年，大家不用担心。要第五个千年，第五个千年呢，就那个时候就不能够再证得阿罗汉果，但是可以证得其他的三果，可以证得初果、入流果、第二果、依来果、第三果、不还果，就是受大班啊。萨嘎达嘎密阿那嘎密这三种生果是第五个千年。然后第五个千年过了之后呢，那个时候呢，因为僧团已经开始腐败，开始堕落了，那个时候的僧团已经不守戒律，只剩下一个形象，只披着袈裟过着邪命的生活，也不守戒律。结果那个时候由于僧团的生活腐败，已经没有诵习三藏，结果就法就慢慢逐渐的灭，逐渐的灭去，就由论藏到经藏再到律藏，三藏全部在五千年之后完全的毁灭，五千年之后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毁灭。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应当还看到有希望，因为根据藏传佛教的传统以及现在有很多一些高僧、一些大德他们的成就，所以我们应当要很有信心，我们应当相信现在人呢是可以证得阿罗汉的时期。那我们说了这个是上座部佛教的传统说法之后呢，我们再回到现在有些人认为说这个时期已经不能够再修戒定慧了，这个时期已经不能再证得禅那的，这个时期已经没有必要再修行了。但很多有这样的说法，然后呢，他们之所以这样说，其实目的还是为了推销自己的方法。在缅甸也有，但是不普遍，偶尔，不过很快就给销声匿迹了。我们在反观中国的历史，自从南北朝末期开始传出了末法的思想之后呢，一直以来都有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邪教，是不是？好像在南北朝的时候有那些有叫法州的呀，很多他们就是你像现在是末法时期了，然后不能够再修行了，所以他们就创出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一些思想、一些修行方法。然后到了唐宋元明清都很多，乃至到现在，乃至到最近中国才起立了法轮功，这些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认为说现在已经是末法时期了，现在已经不能够依照释迦牟尼佛要释迦古佛的方法了。又有比如说现在弘扬期已经过去了，白扬期已经要来了，所以呢弥勒佛要下生了，很多这样的说法，是不是？所以呢，就古代五花八门的，比如说白莲教啊、罗教啊，种种的宗教，还有现在台湾很多很年轻一些宗教，现在这里不说了。其中倡导末法时期思想最明显的，就是隋唐时代的信行，他创立的三阶教，知道吗？三阶教信行。信行他认为说现在末法时期已经到来了，在隋朝的时候，所以大家已经不能够再依照一个宗派一个修行方法，大家应当要修普行，要修普法，所以他自己舍了比丘戒，然后呢就开始去开山种地啊，而且他创立的无尽赞，要把很多那些社会各个阶层的财富集中在寺院里面，然后呢等法灭的时候跟有灾难的时候再赈灾。结果这种三阶教 兴盛的时候，非常多人去追随他。结果呢，就在唐朝的时候，几个皇帝都下令明令禁止他。因为由于无尽藏，所以他们已经涉及太多的社会的财富了，而变成说很多那些出家人的寺院都很富有，影响了国家的经济。所以皇帝叫做什么，每次下令明令禁止，这些都跟末法时期有影响。为什么在缅甸跟在非常这些三个国家邪教不能够抬头呢？因为这边大家都相信现在还是正法，现在还你要修行要解脱，就必须得依照八圣道，依照戒定慧三戒，依照止观去修行。所以他就不会去想一些方法，现在释迦牟尼佛的教导已经不行了，现在创立一些新的教法。因此就这些很多的流派已经不能够产生，因为没有这样的土壤。但是我们反观在汉地，在华人的地区，为什么有那么多新兴的宗教？而且在日本也不差，在美国更是邪教的教的天堂，就是因为他们对于佛陀的教法已经起了疑，他们已经认为说现在不能够再依照佛陀的教法修行了，于是他们会绞尽心思的去弄一些新花样出来。那我们现在讲的这几种各种各样的邪见之后呢，我们再回来讲，假如一位禅修者通过三学戒定慧的修行，通过七精进的修行，那么所有上面讲到的现在讲的这些邪见都会一扫而光。特别是在真正的出道说到八定玛嘎的时候，所有这些见都能够断尽无疑。为什么呢？因为出道是断邪见的。当一位禅修者在修行，如果他能够真的能够照见到五蕴，照见到名色法，那么他就不会执起这个名色法是我，是不是？不会执起有所谓的灵魂，有所谓的本体，有所谓的泛我、大我、真我，不会有所谓的真心。这个时候他就已经在修名色辨别器的时候就暂时的证服对有生见的执着。然后当他在修行缘起的时候，他观照到其实众生都是有因有缘而生，都是依照业果法则的运作，有所谓的吉凶祸福贫富贵贱，其实都是由于自己的业所造的，它不是无因无果的，也不是邪因邪果的。这个时候在修严世受制的阶段，它可暂时的证服关于常见跟断见这些方法。要当一位禅修者能够继续修行，在修行思维智、生灭时观智、幻灭时观智，在思维智跟生灭时观这些叫道非道自见其实，然后一直到修到他证得了平时智，在这个阶段只要他的修行方法是正确的话，他会知道原来修行确实要依照七心境的次第，依照十六观智的次第，依照戒定慧心，依照止观的次第，他就不会再去相信通过错误的修行方法，他认为是闭塞，认为修苦行，认为种种是折磨自己的方法可以达到解脱。这个时候他就可以暂时的证服了这个修行方面种种的谬见。到了证得了出道，就是出果之后，他就不会相信有所谓的灵魂、有所谓的本体、有所谓的我，这个称为有生见。有生见是出道一段永断的，他也同时也断尽了戒定体见。戒定体见就是对修道修行方面错误的方法，这些邪执邪见也一起断了。出道还断了疑什么？疑缘起，疑因果，对因果是断是常 也完全的断了，因为他已经如实的知见了缘起，如实知见了因果的运作法则，而这样的人，这些邪见就犹如乌云被秋风一吹了一扫而光。那一位出国圣子就不会有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些种种的邪见，那这些种种的邪见都是凡夫产生，一位圣子是不可能存在的。那好，我们今天讲一提讲见就讲到这里，那下面大家有没有问题？灵魂就跟我一样，跟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由于一般人认为说人死了之后还有一个存在，所以他认为说有所谓的灵魂，但是从究竟意义上来说没有所谓的灵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说我们的身心只是一堆无蕴，这堆无蕴，但是呢有一些其他的宗教或者民间的信仰认为说我们的身体有三魂六魄，是不是？啊，三魂七魄呀。对，那么就认为说神识是我，或者说自己能够想的是我，这个身体只是一个工具，而且认为说人死了之后灵魂自然就能够去找新的地方去投胎。但是当我们从法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说其实这一堆的身心一分析它只是无蕴而已，离开了在无蕴有当中，就是在我们这个欲界的世间跟色界的世间，离开了这个身体就没有所谓的灵魂。这个正如在中部或者说在中汉经有个叫地察经，察地经的地方，他就有讲到这个佛陀就跟那个有邪见认为说有个灵魂有个神识在轮回当中一直在那边做主的那样的一种见解，佛陀就举一个例子说我们所说的这些神识这些意识其实是六种六样东西，它是眼识、耳识、鼻识、齿识、身识跟意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什么识。那为什么有眼识？因为有色、有颜色、有眼根，所以会有眼识升起。如果我们闭上眼睛我们不看就不会有眼识升起。当我们听到声音还有耳根，这个时候会有耳识升起。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没有所谓的识。同样的鼻识、齿识、身识跟意识也是这样，它都是有外层，就是外境跟根还有根识三次结合才会有这些称为意识的东西。就佛陀就比个打了个比喻，就好像说我们用草去燃火，这种火由于有草为燃料所以称为草火。如果我们用柴去燃烧，结果这种因为柴为燃料称为柴火。如果我们用蜡烛去点火，这种火由于有蜡烛有燃料称为烛火。同样的，我们的眼、耳、鼻、识、身、意也是因为我们的根门来命名的，离的这些东西没有称为一个灵魂的我，明白吗？是，也就是它本来就是一种因果的链。为什么会有生死？我们在上次讲过了，为什么会有生死？因为有过去有有，这有是业有，就是过去曾经造的业。为什么会有业？因为有爱。会有取，为什么有取？因为有爱。为什么有爱？因为有受。而这样的话，又回到十二因缘的链，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投生为今生。这一堆无印，因为我们过去曾经造了业，这种业在因缘成熟的情况下就会有，它就会带来果报。这种果报就是我们现在所称为的无印，称为的我。但是这些都是因缘合合的， 他的因是由于过去造的业，而过去造的业他必须得有烦恼的支柱，的支柱。比如说现在我们能够投身为人，是由于我们过去造的某种善业成熟，这种善业由于他能够带来投身，是因为他得到了无明、可爱或贪爱跟起着的支柱，所以这种业成熟了才会有我们的这个果报的因。但是我们分析这只是一堆无蕴而已，再也找不到所谓的灵魂，所谓一种恒常的存在的东西。所以佛陀所说的无我，包括一切的各种形形色色的我都不存在，唯一有我的就是现在世俗上我们说，比如说阿难尊者都会说如是我闻，是不是？佛陀也会说我忆往昔无量劫以前，他都是用我，这个我是世俗上的我，但是他并不会直起说持有的我。
我们
就
是听说我们从前好像说不一样，
啊？
是
吗？
但是我们就是在组团里讲水之禅，但是我们讲这个根本性的这个禅法叫天色如来禅。在水之禅里面，它有一个就是，六祖坛经里面他说，心是地，性是王，心是大地的心，性是王，性在心地上。那就是我们讲的自性，也就是说佛性。那么这个佛性，如果听你讲的话，那么佛性好像是。
灵魂我或者是同时我，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个？那我们讲一个自信在根本上佛法里面有什么？其他有什么解释？
根据上座部佛教的说法，好像没有自信这种
就是说有一种抽离世间的存在，因为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在上座部佛教它是继承无我的学说，就是说我们说一切的世间都是无我的，我们不能够说有一个我或者变相的我存在，如果有一个我存在的话，那么它很可能也是属于它该阿吉提，就是属于有生见的反差或者属于邪见。
就是这个事情在我们的有一种有一个弟子叫做他说是在开约时处事为人，在手执着，在足运分，还是变现是在杀戒收摄在一个人，只者就是佛性，不知者就是幻作心魂。但是说在我们那边有这种记忆，那我想他是不是说只能说他是以灵魂我或者是本体的。
我不清楚这首弟子们对，但是其实我想应该北传佛教也承认三法印，是不是？如果北传的三法印好像南传没有三法印的说法，不过北传的三法印不是有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跟涅槃寂静，是不是？不过南传佛教没有这样的说法，南传佛教只是说阿弥陀佛看了它就是无常苦无我而已。那如果按照用所谓的法印，就是说我们去可以去鉴定一样东西是正确还是错误的，那么你可以去鉴定说用这三法印看它符不符合这个印这个标准，还是很难。
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就是说这个佛性是
也许从字面或者说从作用上，在某一种情况下有点相似，但是他们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因为呢，对于北传唯识学说的阿赖耶识跟莫那识，也许我不能够在这边发明的事了，我只是讲有份心啊，因为根据上座部佛教来说，有份心它不是很长的，因为有份心它是刹那刹那生灭，一生起就立分灭期，一生起立分灭期的。而且呢，在有心路过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听我们看，我们 影响的时候，就没有有分性的身体，有分性已经灭体了。但是唯有在没有心路过程的时候，才会有有分性。因此我们不能够把有分性当成好像大海和那些六识好像是波浪，不能够。因为有了心路过程就没有有分性，有了有分性心路过程就不会发生，他们是不会同时存在，而且有分心也是刹那刹那生灭的。我们不能够执起有分心为我，正如佛陀所说的，佛陀说我不见任何一法比心的生灭更快。
心只是表面的，有分心其实是每个体的，就我们每一次自己的心态也是心心嘛。
有分心不是塑形心，不过有分心跟死心在跟解生心，它们三个心的性质是一样的，它都是属于果报心，只是果报而已。我们这一期生命的有分心跟下一期生命的未必相同，我们今生的有分心跟前世的也未必相同，因为它也是刹那刹那生灭的。对，有分心之所以有身体，是由于过去世所造的业成熟才产生的有分心。这个有分心只有在一个生命第一刹那那个时候称为结生心，其实也是属于有分心，但是由于它执行结生的作用，所以我们称它结生心。这种结生心在一个生命当中第一个有分心是由于业成熟之后呢，在它灭去之后再有新的有分心身体，这些都是属于果报心。这种果报是由于过去所造的业，无名爱情行业所因缘成熟而所产生带来的果报，所以它也是很快速的生命，很无常的，也是无我的。听不懂，听不懂慢慢来，以后讲到离心的过程的时候会知道。因为有分心确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会有点头晕。
我
想问一下，这个宇宙本体那个正刚我，
是不是
佛学梵歌
里面的那个，就是印度的那个
佛学梵歌
里面说的那个，其实你是不是？
对，他因为佛学梵歌更早，但后来佛学梵歌它只是属于印度教的根本圣典，但是后来这些非常多的学者再把它从这些意义上把它整理出来，而分为上梵跟下梵，其实还是指一样东西，它是指世界的声主或者声音。
他说，于是如他生出来就是梵天和水作水业之神的师徒，而是他跟那个上梵和下梵是一样吗？不太懂的是。
印度教分了很多宗派，有一种宗派认为说世界由三大神所组成的，就是 Brahma、Vishnu 跟 Krishna， Vishnu、Shiva、Shiva 这三种，这三种分别他们执行的是 Brahma 执行创造的，Vishnu 执行维持的， Shiva 执行毁灭的。印度教往往我们应当从，其实印度教是一个很高深的体系，有时候他会用一些很具体的神表述很高深的道理。所说的这三大神，比如说说到的 Brahma 或 Krishna， 然后再说到 Vishnu 跟 Shiva， 它其实是代表整个世界的一个过程，它的生成、它的维持、它的毁灭，这个是宇宙的一种规律。从下放来说，或者说下至来说，它可以体验为一个人格的神。我们就是那些印度教徒们应当去祭拜神啊，去祭拜各种各样的神。但是从究竟的意义上说，并没有所谓的 Brahma， 没有所谓的 Vishnu， 没有所谓的 Shiva， 因为他们从究竟意义上来说是一体的，只是说由于下凡的意的或者是世俗地的范畴，他有这样的神和那样的神，我们必须得要照这样的行为，要苦行，要冥想，要节制，要定义。
好了，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一下。伊达美姑娘，
伊达美姑娘，
阿萨瓦卡亚，
阿萨瓦卡亚，
瓦杭诃苏，
瓦杭诃苏，
伊达美姑娘，
伊达美姑娘，
尼巴那萨，
尼巴那萨，
巴切哟诃苏，
巴切哟诃苏，
玛玛姑娘巴甘，
玛玛姑娘巴甘，
萨巴萨达南，
萨巴萨达南。
阿揭尼，
阿揭尼，
提萨提，
提萨提，
美萨玛，
美萨玛，
布亚巴冈，
布亚巴冈，
拉凡都，
拉凡都，
愿我此功德，
愿我此功德，
导向诸漏尽，
导向诸漏尽，
愿我此功德，
愿我此功德，
回正涅槃缘，
回正涅槃缘。
我此功德分，
我此功德分，
回向诸有情，
回向诸有情，
愿一切有情，
愿一切有情，
同得功德。